有师母的好处
啊。
好，我们在没有开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前，我们先祷告，不要忘记，先感谢敬拜上帝。上帝啊，我们感谢敬拜你，你真是查看我们心灵的主。我们有一点点的心愿摆在您的面前，您就使用，就祝福。您的大能向那些心存诚实的人就显明出来。主啊，我们为着松柏团契感谢主，因着您的同在和祝福，我们看见这个团契一天一天的兴旺。我们感谢您，不是你的仆人有什么样的口才，不是我有什么样的经验，不是我有什么会讲解圣经，乃是神的恩典，神的大能显明出来。主啊，我们也为着上一个礼拜天我们松柏团契的诗班献诗，蒙你的垂听，蒙主使用，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有这样的心摆在你面前的时候，您就大大的祝福使用。以至于有新的诗班要成立，以至于有过去的诗班大蒙恩典和祝福，他们因着神的感动和激励要重整旗鼓，要来献诗赞美上帝。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主耶稣啊，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求主，您既然动了善功，就要成全这功在个人的心中。你也恩待我们，叫我们这个松柏团契的诗班将来更好，我们的阵容更坚强，我们的信心更大，我们向你的心更诚实。主啊，以至于你更多的荣耀和大能透过我们显明出来。我们谢谢你，赞美您，主耶稣。我们把下面查经的时间再仰望主，求主恩待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把你的真理再向我们启示显明出来，我们好从主那里再得到宝足，再得到恩典，我们好去跟别人分享，见证你的荣耀。我们也为着今天没有来到的，有的身体有病痛的那位祝伯母在生病，求主恩待；有的还在外面没有回来的，好像董太太、刘太太，求主也恩待与他们同在。谢谢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有两位没有来到哈，李先生、李太太没有来到，还有谁没有能来呀？孔家夫妇没有来到。
哎呀，他是要来的
啊，孔家夫、
他有客人，他说他会赶来。
OK，
不要我送，
不要你送。OK， 好。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章题是什么呢？
神的旨意。
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选了第一章第六节作为我第九节作为我们的经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章题是什么呢？神的工作。所以我们选了第十节作为我们的经节，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化腐朽为神器，把我们从死里工作到活，把我们工作从地上带到天上。 OK， 那么以弗所书第三章的章题是什么呢？第三章的章题，
神的奥秘。
神的奥秘，神的丰富与荣耀。还有呢？
神的丰富。
神的丰富。托付。还有呢？
神的大能。
神的大能。还有什么？你们说的都是从第三章里面选出来的，我选的有跟这个我们一位弟兄所选的题目相同，就是第我选的这个经节，就是第三章的有一个字常常显明出来的，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就是在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的福音得以同为后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然后在第九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所以第三章我选的章题就是神的奥秘，神的奥秘。 OK， 那么这个神的奥秘跟人的奥秘有什么不同啊？人也有奥秘啊，神也有奥秘。人常常说，哎 ，secret， 让我跟你说一个悄悄话。哦，这个秘密的事告诉你。人有奥秘，神有他的奥秘。人的奥秘跟神的奥秘有什么不同？人的奥秘一说出来了就不是奥秘了，一听见哦就是这样。神的奥秘讲出来了还是一个奥秘。哎呀，这个真奇妙。要不然一个人假如跟你讲三天三夜讲神的奥秘，如果神的圣灵没有在你的心中感动光照工作叫你明白他的奥秘，他还是不明白，一点都不明白神的奥秘。你说对不对啊？哎，很奇妙。所以人的奥秘跟神的奥秘不一样，神的奥秘是极其深奥的，是从神那里开始的，所以必须有神的灵才能够明白神的奥秘。人的奥秘是从人的脑子发明，人的想出来，人一说出来就不是奥秘，神的奥秘讲出来还是奥秘。你看奇妙。因为今天有多少人讲神的奥秘，讲神的旨意，多少人讲福音，因为福音就是神的奥秘。但是多少人听了以后他无动于衷，他不懂，他不晓得，怎么可能，怎么会有这个事，我听不懂，我听不进去。为什么呢？神的奥秘向他还是奥秘，他不懂那个奥秘。所以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个题目来思想第三章神的奥秘。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读一节，请各位读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祈祷，替你们祈祷。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OK， 一到四节的段题是什么呢？是奥秘的获得。保罗怎么知道神的奥秘？他就把这个知道奥秘的奥秘跟我们讲出来了，对不对？他怎么样获得的？他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他怎么样知道神的奥秘呢？第一是神的恩典，神赐恩于他。一个人要晓得神的奥秘，不是他主观的有什么条件，乃是神客观的恩典临到他。所以这个主权，神的恩典，既然是恩典就没有条件。神的主权，他要给谁知道这个奥秘，就是让谁知道这个奥秘。他让保罗知道这个奥秘。第二呢，神的托付，他说用又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这是讲到神的拣选，神拣选了使徒保罗，就把这个关切外邦人的职分，就是犹太人以外的人，保罗特别关心他们，爱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把神的奥秘告诉他们，就是这一个职分托付了他。要不然一个犹太人保罗，他怎么会爱外邦人，犹太以外的那些人跟他毫无关系人，他爱到一个地步能够为他们戴锁链下监牢受鞭打，不怕一切的灾难呢？不怕一切的逼迫？为什么？因为神把这个关切外邦人的职分托付给他。 托付给他。我举一个例子吧，弟兄姐妹，那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呢？到这个 Berkeley 中华归主教会来呢？是神把这个关切 Berkeley 教会的这个职分托付给我，因为我本来不是在这里的，对不对？下个月，现在是七月对吧，下个月我就在这里满三年了。我本来不是这里，也不认识这个环境，也不晓得这里的人，也不认识这里的情况。我本来是在波特兰那边做牧师三年多，那我在那里认识那些弟兄姐妹，跟我们相处的认识了，三年也有很深的感情了，教会也很兴旺，也准备重新买礼拜堂要建造了。说我不可能到这里来的啊，那怎么能来呢？那不能来。那我接到这边的邀请，这个牧师打电话给我，那个张牧师也打电话给我，说你来看一看啊，你在这边啊，来跟我们讲一次道啊，领个会啊。哎，我的心里笑一笑，我说哎呀，不可能的事嘛，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我说那老牧师那么大年纪了，一次两次打电话，这个不好意思嘛。这个在组里面有长辈有晚辈，人家那么大年纪了，一再的说你要去看一看啊，去讲一讲，讲一次道啊，去看看这个教会啊，这里没有牧师。我说没有牧师可以请别的牧师吗？不能请我，我在这里做牧师，我不是没有工作啊。啊，我的心里这样想，我笑一笑啊，我全教会没有一个人晓得我来这里做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下一个礼拜我不在，我到什么地方去啊？我后来就回来，我就来看一看，看一看。我回去还是那样，这不行的吧？这是开玩笑嘛？怎么我这个地方怎么能离开呢？这不能走。哪里知道，很奇妙的，这里这些个执事们呐、啊，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我，就是王师母告诉我，我来了以后，他说你来是我们祷告来的，好感。很奇妙，上帝就把那个负担那个责任放在我心中，起先是完全不在意不在心上，后来就越来越感动，说你要去，越来越感动，你要去，你在这里三年了、啊、那个地方你看看，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那个湾区一带，那么大一个教会，只有那么多人，你要去，好多工作的机会，你哪里去？就一直有这个负担，一直放在我心里，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那以至于后来我不能不来了。后来我向那个执事会一提说我要来啊，都哭了，他们都大吃一惊，说哎呀，牧师你怎么可以这样把我们丢下就走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从六七点钟弄到晚上两点，到深夜不能回去啊，不可以啊，是这样的情况。你看看神就是很特别的，他就是把这个职分关切的心放在我的心里，不来就不行啊，啊，就硬是这样来了。啊，起先他们不谅解，他们说：“哎呀，这个伯克莱贵族教会把我们的牧师抢走了。”他们真的生气，他们说：“我们要去找你们这里的知识们谈一谈，为什么这样子？”结果呢，两个月、三个月，后来半年，他们就来了。你看，好多位知识都来。后来他们说一句话。他们说感谢上帝，牧师啊，我们现在不误会了，我们看见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说上帝把你带到那边去，结果是两边的教会都蒙福，我们这边的教会也蒙福，继续蒙神的祝福保守，那这个伯克莱的教会也蒙福。他说我们现在晓得了，我们现在不怪他们了，我们现在也不怪你了。起先的时候很不谅解，那是什么？是神将那个关切这里的职分就托付，一关切就是这样，神的托付一来了就是有托付。三年没有回去看他们呢，这在人说起来这是不对的啊！你们整天这个牧师在我们这里这么久了呢，回来都不看，看都不看我们呢。有一次还跟我们寄了两张飞机票来，要我们回去看一看他们。那是什么？我们不是不关切他们，也不是不爱他们，乃是说我们在一个地方工作告一个段落，神把另外一个工作另外一个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要照神的旨意行。保罗说乃是神的恩临到我，我没有什么可夸的。第二， 乃是神把这个关切外邦人的职分托付给我。上帝托付了，我们不敢说上帝啊不行啊，我不接受你的托付。 No 啊，上帝就不与我们同在了，就没有祝福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怎么知道这个奥秘？第一是神的恩，第二是神的托付，第三呢是神的启示。下面就说了，他怎么说？用启示使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呀。用启示使我知道，神的灵启示在人的心中做启示的工作，人就真正明白神福音的奥秘，否则不能够明白启示的奥秘。因为人的灵能够懂得人的事，神的灵呢就懂得神的事，就是这么简单。要有圣灵在心中运行感动，这个人他的心窍开了，他的心眼开了，然后他真就明白神基督福音的奥秘。我在过去不就有好多次这样的经验，是跟人传道，传过去传过来，那个人好像听不进去，好像一盆水倒在那个鸭子身上一样，那个水都流掉，那个毛一点都不沾水，那个现象。但是很奇妙啊，有一天忽然之间他就听到一句话两句话圣经了，他忽然转变了，说哎呀，他里面就亮起来了，原来就是这样啊，哎呀感谢主。他立刻改变，他信了，而且信得那么样的诚恳，完全改变。那就是什么？神的灵在他里面做启示的工作，他忽然明白过来。就是这样。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他说我以前写过信啊，你们念过了，你们就知道哈。你们晓得我真是深知基督的奥秘，这个不是保罗夸口的话，他的确深深地知道基督的奥秘。这是奥秘的获得，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同声来读第五节，请。
这奥秘在你前面大胆，我又叫你们的报告，像如今天的信息，他的信息是祝福。
好，这个叫什么呢？第一是奥秘的获得，第二是奥秘的隐藏。他说这个奥秘啊，以前的时代神没有启示出来，神不启示人就没有办法明白。他说神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以前是隐藏的，你看看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保罗他们这个时代，一直到这个彼得看见异象，你还记得吗？彼得他是犹太人啊，他信了主，他不传福音给犹太以外的人啊，他认为犹太以外的人啊都是差一等的人啊，是不洁净的人啊，福音是只是给以色列民的，弥赛亚救主只救他们的，对不对？哎，但是有一天上帝给他一个异象，你还记得吗？我们查使徒行传，你还记得吗？他正在那个伸出祷告的时候，不是那次，不是伸出祷告的是吧？啊，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他正是祷告的时候，怎么样啊？他看见一个异象，一块大布，啊，从天上坠下来，四个脚，用绳子这样吊起来，一块布下，一看里面怎么样？很多的活物。上帝说：“彼得，你起来宰了吃吧。”彼得说：“哎，上帝啊，我怎么能够吃这些？”那是因为照着犹太人的规矩，什么是可以吃，什么是不可以吃的，什么是洁净，什么是不洁净的，那尽是一些不洁净的东西。他说：“哎呀，这些东西不洁净的，我怎么能吃啊，上帝啊，这个不可以。”上帝给他一个启示，上帝说：“ 我看为接近的，你不可以看作污秽的。哎，他说不明白什么意思，上帝，难道你的话还会跟你自己会矛盾吗？你不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什么可吃不可吃，现在你叫我吃这些不洁净的东西，什么意思？他就在那里想啊想啊，不明白。忽然间怎么样，下面有人敲门了，说有人来找你喽，彼得。什么人呢？找他了，百夫长哥尼流，一个意大利的人啊，罗马籍的人，他派了人来找他。找他干什么？去传福音给他们听。他一听的说，哎呦，这我怎么可以跑到外邦人去，在犹太人以外的一个家庭里去传福音给他？这他们在他们想是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呢，不可以的，他们的门不可进，他们的东西不可吃，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握手坐席的。结果上帝就借着这个异象叫他明白过来啊，他就去了。结果他正在那里开始讲道，还没有讲完的时候，神的灵降下来充满那些人，好像五旬节充满那些犹太人那些十二使徒一样。他说，我现在真知道神是不偏待人的。哇，耶稣基督来不仅仅是救我们犹太人呐，也救谁啊？也救所有相信的人。他才恍然大悟。所以这个奥秘在以前都是隐藏的，隐藏的。上帝怎么样拣选呢？一个亚伯拉罕，使他一家后来成为一个族啊，他的后裔就生了十二支派，后来又成立一个以色列国。以色列国怎么样生了一位弥赛亚，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成就了神的旨意。在那一直到他复活以后，他们都不晓得的，这都是隐藏的。一直到了后来主耶稣在那里吩咐的时候，门徒们还是不懂。主耶稣说，现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些门徒们还是不懂的，他们哪里晓得？他们还直到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被圣灵充满，后来彼得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后来耶路撒冷教会遭受逼迫，那些人也向外传，后来安提阿的教会开始起来，他们才晓得，才慢慢的明白。一直到保罗得到启示传福音给那些犹太人以外的人，然后这个奥秘就怎样就开始慢慢显明出来。所以他说这个奥秘隐藏的，直到如今才显明出来。 OK， 第六节，请同声读，请。
第二秘
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好，第六节是什么？奥秘的内容。第一讲奥秘的获得，第二讲奥秘的隐藏，第三呢，奥秘的内容，他就说出来了。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犹太以外的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下面说什么呢？接着什么福音，然后得以怎样啊？三同，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就是奥秘。他说我们这些个外邦人，在耶稣基督，在他的神，在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接着什么福音。什么是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福音的内容是奥秘。奥秘的内容是什么？
神的救恩。
对，你还记得我们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照着圣经所记，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还呢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就是福音呢。福音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罪人死了，我们这些人不必为罪而死了，神替我们死了，我们可以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但死了，而且为我们复活，我们这些人以后再活着不像以前活了，是一个新的人可以活。以前活着是可怒之子，是悖逆神的， 现在呢是成为可爱之子，是顺服神的，是有能力活在神的面前，是可以称为义的。所以说耶稣基督受害是为我们的罪，他从死里复活是为我们称义。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些人不再是罪人了，活在神的面前是义人，是活着可以讨神喜悦的，因为照神的旨意有神的能力行事。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做什么呢？同第一，同为后嗣，三个同。同为后嗣是什么意思？对了，做了神的儿女了。耶稣基督怎么样是神的儿子？我们在基督里他也赐给我们权柄，照样做神的儿子，同为后嗣啦。还有呢？
同为一
体呀、啊，把我们跟犹太人不分是犹太人是外邦人，我们跟他成为一体。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因为基督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我教会的头，把我们造成一个新人，合成一体。然后呢，同盟应许，在旧约里面所有应许上的那一些的福气我们现在都有了。亚伯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将来要使万国得福，那个后裔就指的耶稣基督，我们也得福。然后天上的这所有的这些福气，我们在以弗所第一章查的那些基业，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们有，我们也有了。所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还有呢，同盟应许。这在当时的犹太人是想不通的，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极其奥秘的一个内容。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上帝的国里看见说，哎呀，不分犹太人、希利的人、中国人、美国人、各地各方的人，这哎呀，数不过来的，千千万万的，各式各样的，都成为一体，都在神的家里面，都是神的儿女，你怎么能想得到啊？哎，这就是奥秘，这就是基督的奥秘。所以这是奥秘的内容。好，第三是奥秘的内容。第四呢，七节八节，请读。啊，我们一同来，请齐声读，同声读这三节，请。
造人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用心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后他赐我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猜不透的丰富领给外邦人。
好，这两节的圣经叫什么呢？叫奥秘的执事。奥秘的执事，他说，我不但明白了这个，获得了这个奥秘，我不但把这个隐藏的奥秘，这个奥秘的内容都写出来告诉你们，而且我做了什么呢？我做了奥秘的执事，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因为也可以称为神的奥秘，也可以称为福音的奥秘，是照神的恩赐。第一，我怎么做了神所拣选的这个仆人呢？这个执事呢，不是现在我们教会这个执事，就说神所选他承担这一件事情，来传神的奥秘，这个事是照着什么？照着神的恩赐。哎，保罗真是明白神的心，他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他说，不是我有自己有什么可夸的，乃是照着神的恩赐。既然是恩典赐下的，就没有可夸的嘛，对不对？还有呢，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个恩呢、啊，本来在我这个人的身上啊，上帝要给恩给我都没有办法给的，是因为神的大能在我里面运行，把我改变了，才能够给我这个恩。因为他以前在扫罗的时候，上帝要给恩给他，能不能啊？没有办法给他啊。他一直变成保罗的时候，他扫罗他以前是亵渎神的，他逼迫教会，他侮慢神的，他逼迫神的教会的，他是抓住基督徒鞭打下监牢的，神要施恩给他没有办法。但是扫罗变成了保罗，他谦卑下来了，他称耶稣基督为主了， 他的罪被赦免了，他被圣灵充满了，这时候神的恩就能够赐给他了。所以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着神的大能在他里面运行的。还有呢，第三是什么？这里说你看不看得出来？还有什么？神选他做奥秘的知识，还有一个什么？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啊？张立兴，还有一个什么？一个是恩赐，一个是神运行的大能。还有呢，第八节，第八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什么谦卑啊，保罗的谦卑。他说我这个人哦，本来是比众使徒当中那个最小的一个还小，最小的一个还小。哎呀，你看这个在灵里面的长进就是谦卑，灵里面的长进就把自我这个人越长越小，对不对？自我越来越没有了。在肉体里面的长进，平常我们人就把我那个自我越长越大，你看我多大我多行，对不对？但是在属灵里面长进，保罗他本来你说过要照世界上的条件他是有可夸的，对不对？第一，他不但是这个有生下来做犹太人国籍，他也是什么？他也是哪一国的国籍？他是当时罗马国的国籍啊，最强盛的，人家拼命的想要入那个籍，花钱呐、啊，用各样的方法，好像现在好多人要入美国籍，又是跳船呐、啊，又是跳机呀、啊，又是跳水呀、啊。又是翻戒呀、啊，又是假结婚呐、啊，要混一个美国籍。那时候罗马籍比现在美国籍还值钱呢、啊，那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那当时的罗马国强盛的不得了啊。他说，我生下来就是罗马籍，保罗生的那个城他有双重国籍，大蜀那个地方有双重国籍，他值得夸哦，值得骄傲。还有呢，他是国会的议员呢，哇！现在有什么事要去找一个 senator 不得了啊，国会议员，选众议员、参议员不得了，他是国会议员呢、啊。那第三，他是有地位的人啊。第三呢，他是有学问的人啊。他在加马列呢，当时最有名、鼎鼎有名的那个大师，这个那里受教的哈。那听到说你是加马列门下的高足，那没有话讲了，大家都是这个最有学问的人了，对不对？那第四呢，他是很虔诚的人啊，他是参加法利赛教派的，法利赛那个教派是虔诚的不得了的，他们多少的规矩是每规定说一个礼拜禁食几次啊，要十分之一的奉献，要做什么什么啊，那个是高人一等的啊。在那现在说起来，那是个道德高尚的上流人物啊，对不对？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是他一信靠耶稣，一碰见耶稣，他就晓得说：“哎呀，我以前那些都是粪土啊。”他说：“我现在不夸那些了，那些值不得一夸。”他说：“他后来就谦卑到一个地步，他说：‘我比’。”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啊，哎呦，你怎么样比啊？比那个最小的还小，你怎么样比啊？啊，最小的还小，你说针尖小啊，那我比针尖还小，哎呀，那怎么样比？那什么真正的谦卑。所以一个人要蒙恩呐、啊，弟兄姊妹，得救也是如此。保罗如果他骑在那个高头大马，你看他去抓基督徒的时候骑着个大马上啊，那个不得了啊，好神气啊。他如果不从马上下来，谦卑的在匍匐在基督的面前，他怎么能得救？今天许多人不能够信主，信耶稣基督不能得救，我告诉你一个最大的原因是什么？骄傲。我像我这样的人还要基督救我，我自己救我就行了，对不对啊？骄傲。你看那个撒该，他怎么信主的？他爬到那个树上去，他看耶稣，他以为耶稣没有看到他，他个儿很矮啊，好多人都围着要看耶稣，他看不到，他怎么办呢？他很聪明啊， 他个儿矮啊，但是名堂多啊，点子多啊，四川话会出点子啊。他说好，我比你们都爬得高，我都看得最清楚，这一条大马路刚好有一个桑树在这里，他又爬到树上看到耶稣这样走过来，他以为耶稣没看到他，他看到耶稣很清楚，结果耶稣一走到那树下，抬头一看，他说撒该快下来，他吓一大跳，哇，耶稣早就看到我了，而且知道我的名字，他怎么样呢？他就赶快爬下来了，向神认，向主认罪，他说主耶稣啊，我若讹诈了谁呀、啊、我还他十倍，他悔改了，他晓得，因为他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他连他名字晓得，他爬在树上躲起来他晓得、啊、当然他心里有罪他也晓得，所以主耶稣说撒该不要害怕了，今天救恩临到你家了，所以一个人不谦卑你没办法信主的，耶稣说我来不是救义人，来是救罪人，一个人什么时候谦卑神的恩典就临到他，他说我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哎呀，保罗那么了不起的保罗他自己说我比圣徒当中最小的还小，然而因为他有这样的谦卑，神的恩就给他，他能够把神车不透的丰富给他，而且传给外邦人。请问在圣经里面有哪一个地方说主耶稣说了，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这些奥秘的事像那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那婴孩你就显明出来，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哪里？马太福音，看十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真是真是宝贝啊，主耶稣说的这几句话真是宝贝。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新约圣经十五面，马太福音就是新约圣经的头一卷，哎对了，二十五二十六节找到了吧，我们同声来读，请来，一起来，一起来，有的没有开口来。
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你看看，你看，这是主耶稣当初讲的，那个背景是什么？他在城里面行了许多的异人，那些城里面的人终不悔改，他就责备他们说，哥拉辛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了。所以他下面就说这个话，他是讲到叫人，他讲这个话的背景是神的儿子在那自己传道行异人，那些人终不悔改，上帝看见说这些不悔改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在受审判的时候是何等可怕，但是这些事像那些人是隐藏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他就说父啊天地的主啊我感谢，因为这些事，这些事，他刚才前面说的像那些聪明通达的人自以为聪明通达，上帝的旨意就像他藏起来隐藏起来不晓得，像那些什么人显明出来？婴孩，你看那婴孩好天真啊，哈，婴孩最谦卑了，最天真，你把腿张起来你说从我这里爬过去，那孩子他就爬过去，他真这样干了，他谦卑啊，他真是谦卑，他有真实，那小孩他你跟他说问什么他就说什么，他说父啊你的这些事像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那些婴孩呢你就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看多宝贝， 保罗说，我比那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你还赐我这样的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第四奥秘的执事。第五呢，九节到十一节，请读第九节开始，九十十一，请同声的读。
又是众人都明白，这一代以后，奥秘者创造万事的是你的奥秘，
如何安排？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
好，这个叫做奥秘的安排，九节到十一节。奥秘的安排是怎么安排的呢？这里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节怎么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个奥秘的安排是接着什么呢？接着教会，接着教会。这个奥秘显明出来，教会以前是隐藏的一个奥秘，一直到教会显明出来的时候，神的奥秘也就显明。他接着教会要叫那天上执政掌权的晓得神诸般的智慧。哎呀，以前都不明白为什么神啊，你这样做啊，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一直到后来教会显明出来了，哇，他们才晓得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我想这是指着天使说的，神所造的天使，他们也愿意明白神的救恩的奥秘，隐藏在创世之前的，在基督里的那个奥秘。天使他所知道的事情，天上的事可能比我们的多，但是他还是有限的，神不给他显明出来，天使不是无所不知的，他是有限的知道。等到教会出来的时候，那个天使在那里观察说，哎呀，现在我晓得了，晓得原来是这样的，神的教会就是神奥秘旨意的一个显明。神的教会就是从创世以来他一直在他心目中所计划所要实现的一件大功。所以有一次你还记得耶稣问那些门徒，他说啊，你们跟我这么久了，主耶稣考试他们，看他们及格不及格。他说，人说我是谁呀？你们听别人说究竟对我有多少认识啊？那些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啊以利亚呀，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呀，有人说你是什么人呐、什么人呐、把耶稣说得很高咯。好了，耶稣第二题了，第一题然后就说，第二题问他，好了，人是对我这样的看法啊，说我是什么先知啊，是施洗的约翰啊，是以利亚啊，那么你们说我是谁啊，你们跟我这么久了，你对我有什么认识啊？啊，第二道题谁答了？彼得回答。彼得怎么说？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哦，彼得这一次答了100分哦，你是基督。第一，他说你是基督。基督是什么？基督就是神原来所设立的那一位吗？一直要来拯救百姓的那一位，基督受膏者，神所选的那一个，就是你。然后呢，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了，他说，彼得啊，这个不是属血气的人的头脑聪明智慧能够认识的，因为耶稣基督站在众人面前，好多人都不认识他，有的人还要陷害他，还要辱骂他， 还要打死他，不知道是神的儿子。好像今天哈，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化妆了，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就后来他站起来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呀？我就是现今的总统，白宫的主人，我是雷根啊 ，Ronald Reagan 啊。”你是雷根啊，我们怎么都不晓得，我们刚才说你这个小子怎么土头土脑的，你真的不明白圣经，我们还在说他，哦，原来他就是总统啊。他说，耶稣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告诉你的，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哈。工作是什么？他来到世上是什么呢？他忠心的工作，他来到世上，他为什么要死啊？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肉身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罪啊？受那么多的苦，被人误会顶撞？工作是什么？他来到世上是什么呢？他忠心的工作，他来到世上，他为什么要死啊？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肉身啊？为什么要受那么多的罪啊？受那么多的苦，被人误会顶撞，甚至于被钉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他只有一个心目中只有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就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就是要一个教会者。所以他说，这是要接着教会，教会，教会不是这个建筑物哦，不是这个教会，不是那个桌子椅子，不是那个房子，那个不是教会。教会是什么？教会是指我们这些个真是信靠他的人，从撒旦的权下出来的，从黑暗里出来的，从死亡里出来得着生命的这一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这些人，这个就是神的教会，是活的，不是死的。我要接着教会，是天上那些执政掌权的天使们现在要知道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着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他所定的那个旨意现在显明出来。 OK， 这是奥秘的安排。12-13节，请读。
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不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说：“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伤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这是什么？奥秘的信心。第一，我讲了奥秘的获得，保罗怎么知道？第二，奥秘的隐藏；第三，奥秘的内容；第四，奥秘的执事；第五，奥秘的安排；第六呢，奥秘的信心。他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他自己蛮有信心哦。下面呢，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他也叫别人有信心，奥秘的信心。他既然明白这个奥秘，他看准这个奥秘，他做了奥秘的执事，他就有这个信心。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而且在他里面我可以放胆无惧，而且呢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他所知道的奥秘，他所传的道，就是这样的100%的有把握的，有信心的。所以他就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因为这时候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做囚徒，是关在监牢里面，是带锁链叮当叮当在那里写的。他说，我有这个信心呢，我笃信不疑，放胆无惧，但是呢我要求你们也要有信心。哦，请你听着弟兄姐妹，一个有信心的人才会带给别人有信心，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跟一个有信心人居住在一起，常跟他在一起，你看他那个，他每说一句话都是带着信心的，他每做一件事都是带着信心的，没有惧怕的，笃信圣经，天天祷告读经，后来你就受他的影响。哎呀，这个人身上我看见他真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不对啊？那相反的呢，你跟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在一起呢，他凡事都没有信心，这样也害怕，那样也害怕，然后对上帝的话也没有信心，他也疑惑，后来他也叫别人没有信心。
有信心的人才能够给别人有信心。保罗自己有信心，他求说你们也要有信心，不要为着我现在被关在监牢里面你们的信心摇动，不要以为羞耻，反而呢是你们的荣耀。因为他不是为着自己犯罪被关在监牢里面，那是为着传福音，为着这个荣耀的意象，基督耶稣测不透的丰富神的奥秘，关在监牢里。他说这是你们的荣耀啊。所以一个传道人假如有一天是为着传福音传基督的缘故，不是为他自己犯罪的缘故关在监牢里面，我们应该支持他，为他祷告，不要以他为羞耻，要以他为荣耀。最后一个，我是这个讲奥秘的七点哦，第三章是奥秘的七点，最后一个奥秘，是最后一个段题，不是一个奥秘，是一个段题，14节到21节。现在请各位要读的整齐点，好像我们读经不如唱诗那么整齐，我怎么说都不整齐，有什么办法我们念的整齐一点呢？快的念慢一点，慢的念快一点，好不好？我们同声再来一次看看，来。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安置他丰盛的荣耀，接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
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并知道这爱是各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
充满了你们。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100分，好极了。下一次就要这样读，读的这个才整齐，这个才像基督精兵嘛，要不然拖拖拉拉的怎么像基督精兵。好，最后一个，这个叫什么？奥秘的祷告。奥秘的祷告，14节到21节。保罗写到这里，他说：“因此，我在我父的面前屈膝。屈膝是什么？跪下来了。他写着跪下来了。为什么呢？他说：我写了这么半天，我写了这么多，我告诉你们，我怎么样得到奥秘？这个奥秘怎么隐藏？奥秘的内容是什么？我做了奥秘的执事，奥秘是怎么安排的？我有奥秘的信心。”但是我写了这么半天，你们究竟懂不懂啊？你懂不懂啊？对不对啊？没有办法了，只有怎样？只有跪下来祷告。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我看见这么荣耀，这么丰富，这么奇妙，但是你们懂不懂啊？他说他就跪下来了。因此啊，我就跪下来，一看见这样奇妙丰富荣耀奥秘神的旨意，他就跪下来了。他说祷告，跪下来怎么样呢？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好亲热啊，他在天父的面前跪下来祷告，什么呢？恭敬的态度，亲近神的态度，跪下来祷告。祷告他就说，天上地上各家都是因着我的父得名啊。意思就是说，那些已经过世的基督徒在天上天父的家中的，他们也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了儿子的名分，地上这些还活着的我们，这些神的家，基督的家，也是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得名。好，怎么样？下面就求了，有几点哦。第一，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照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祷告， 叫我们不要再做一个软弱跌倒的人，那心里面的力量刚强，心里面的一刚强啊，外面就刚强，里面一弱啊，外面也弱，好像一个军队打仗一样。军队打仗是打士气，我们跟日本人打仗，抗战八年，日本人说多少时间就要把我们中国都要灭亡了，
三个月
就把我们打灭亡，结果打了八年没有把中国打灭亡，他自己打灭亡了。其中有一点很要紧的是什么？士气，对不对？他们的那个装备多好，他们的飞机来了我们就等着他炸，我们又没有飞机上去跟他对打，又没有高射，又没有对空的武器，没有的，就等他炸啊。他们的坦克车来了，我们连汽车都没有，还有坦克车里，嗯，他们装备的那么好啊，但是我们肯跟他拼啊，士气啊，说我们要打到一兵一卒都要跟他拼到底，最后一滴血要流，最后一寸土要守住，这是我们的国土，这是我们的国家，哎呀，大家一起来干啊，那什么有士气，那里面一强啊，外面就强强，所以日本人把我们打不倒啊，士气照样。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里面的人，里面的那个信心不刚强啊，外面就没有办法跟撒旦打仗。这个礼拜天我听一句话很受感动啊，我们的陈老先生他说，我一辈子穿了法官的穿法服，我穿了几十年的法服，他说我今天穿上天国的服装，他以为荣耀，他有士气啊。他报名的时候他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哇，你说他假如没有士气他怎么报名，他怎么报名呢？他怎么报名呢？他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我从来都没有去上去唱过，而且我走路还不方便呢，我还怎么报？他第一个说我要报名，那是什么？是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感谢主啊，一方面我们看见他说过去几个月啊，很可惜他没有跟我们在一起查经，但是一方面我们为他感谢神哦，他在家里面听的带子祷告长经的比在我们这里还多，你看他心里面那个力量刚强起来，心里面的力量一刚强，外面就没有关系了，外面就没关系，你说我头发白没有关系啊，你说我不方便没有关系，你说我嗓子唱得像牛叫没关系，嘿嘿，我要赞美神，那什么心里的力量刚强。所以祷告，保罗说我为你们祷告，为你们跪下祷告，帮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下个礼拜下个月啊，下个月的第一个礼拜二，我们就要开始用祷告侍奉神，我们就要这样在上帝的面前，天父的面前屈膝祷告，上帝啊，求你叫我心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不要做一个软弱的基督徒，跌倒的基督徒，犯罪的基督徒，不荣耀你。然后上帝啊，你要叫我们伯克利中华归主教会的每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心里的力量都怎么样刚强起来。你看点名为他们一个一个祷告，哪一个不刚强，哪一个不刚强，哪一个还有什么，你这么祷告，那圣灵就做工，圣灵就做工，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一，第二呢？第二是什么？
信，基督，
是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为他们的信心还有什么？
爱
心祷告。信心越大，为神成就的工作越大；信心越小，为神做的工作越小。信心没有呢？根本不能为神工作。所以保罗为他们的信心祷告，你们要有大信心。圣经告诉我们，看见说我们这些人是从不信到相信，然后从小信到大信，为他们信心祷告，还有呢，为他们的爱心祷告。他们虽然信靠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信徒的信心长进没有止境的，一直要长，一直要长。爱心呢也是没有止境的，一直要长，一直要。没有一个人说：“哎呀，牧师啊，我的信心长到一个地步，止了顶了，不能再长了，我信心太大了。”有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啊？有没有人敢说：“ 哎呀，我的爱心太大，我不要再讲，你不要为我爱心祷告，我爱心太大。有没有一个人这样说？相反的是说，哎呀，我越看我自己越没有爱，哎呀，没有爱心，我太亏欠主了，对不对啊？相反的，越有爱心的人越觉得他自己没有爱心。好，为他们的信心，为他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祷告，为信心祷告，为爱心祷告。还有呢，为什么祷告？他就说了，他就说这个爱呀，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我们之所以有信，是因为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根源。然后呢，基督也是我们爱心的根源，他住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了。十八节，能以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基督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有多长、多阔、多高、多深？何等？是几等啊？是何等？哇，何等长阔高深？是过于，是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里面。他说，我们什么时候有信心、有爱心了以后，才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爱心，我们也不可能跟别人在一起追求信心和爱心。我们跟众圣徒在一起追求信心和爱心的时候，哎呀，那时候就晓得说，哎呀，基督的爱是这么呢，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高，何等的深。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一个奥秘。一个基督徒真有信心、真有爱心，他不会一个人孤单孤独，他也不可能一个人高傲说我一个人做基督徒，他会跟别的弟兄在一起，一起祷告，一起交通，然后彼此鼓励，彼此帮助。这样在一起追求的时候，就跟众圣徒在一起就明白基督的爱，因为在你身上见证基督来，在他身上也说，在他身上，我一听见说，哎呦，好奇妙哦，怎么基督的是爱那么大，在他身上做出那样的事、那样的事、那样的事，然后我们就怎么样，跟众人一同明白了。我一个人明白的太有限了，太有限，跟众人一同明白基督的爱。啊，我举一个例子，好像说一个人他过世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他过世了，那我们就说多加好了。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是有一个人叫多加吗？有一个姊妹叫多加，对不对？他名字叫多加，他死了，死了，结果怎样呢？很多人都来哭啊，哭什么呢？拿东西给他看，他说，那个说，哎呦，你看看我这个裤子上面破一个洞，那多加姊妹看到了，他就马上拿针线来跟我缝啊。另外一个说，你看我穿的这件内衣，这是多加姊妹送给我的。那一件说，哎呀，他看见我那个小孩子那一天穿的衣服不够暖，这件是他送的。那个有个说，哎呀，哪一天某某人病了，那个做的那个炖的鸡汤就是多加姊妹给他送去的。那些人围在一起，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那个说，哎呦，原来多加是这么好啊，是这么有爱心啊。如果是单单只有一个人呢，他只知道一件事，对不对？如果十个人在那里呢，就有十个人说出多加十件事，照样。这个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我们众圣徒都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讲基督的爱，那个讲基督的爱，那个讲基督的爱，我们就知道基督的爱是那样，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知道这爱是过于我们人所能够测度的，我们的脑子都够不到，够不上，也没有一个形容词可以形容啊，不是上等，不是头等，不是顶好，不是再上上等，是什么？是何等？何等是什么？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是何等高，何等深，何等阔，何等长。哎，感谢主。
好了，下面还有一个，我们认识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神的一切所充满的就充满了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真的被神的灵、被神的爱所充满。一个人认识基督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在那里一直感谢上帝，一直感谢上帝，就说哎呀主啊，那个人就快要被圣灵充满了，他快要被神的爱所充满。好了，下面二十节，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写在这里说，哎呦，我们怎么能啊，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啊，我们这个人这么渺小，我们哪有那么大的信心啊，哪有那么大爱心啊，我们怎么能啊。下面说神能，神能，你们只要有心，神能够在我们心里做成这样的功，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自己不能的时候，神就能。真的，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能的时候，神的大能没有办法显明出来。我们觉得自己不能的时候，神的大能就显明出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二十一节最后就是归荣耀给上帝，他说，但愿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天父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保罗写的最后归荣耀给谁啊，给上帝。他没有说，最后说，保罗说，你看我这保罗多神奇啊，我跟你们能够讲这么多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讲得出来。我把基督的奥秘告诉你们，没有一个人晓得。我把基督的爱告诉你们，没有一个人晓得，只有我晓得。他不是这样讲的，他说最后，但愿我的神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让他得到荣耀，不是我的荣耀。直到多久呢？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说一个传道人，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把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这个传道人就会被神使用，这个基督徒就会被神使用，不是荣耀自己。我记得上一次跟你们说过这样一句话吧，有一个新闻记者去访问那个格里汉牧师，你们在电视上有时候常常看到格里汉牧师啊，那个在讲到几千人几万人讲到，听说他到韩国一百万人了，一百多万人去听到。那新闻记者去访问他，他说啊，格里汉牧师，你怎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呀、啊？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你一讲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听啊，这么多人悔改来信呢、啊？他说一句话，他说是神的大能，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圣灵的工作。他说我离开了耶稣基督，我就是像一块泥巴，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格里汉之所以为格里汉呢，奥秘就是在此，就是在此，把荣耀归给上帝。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上帝。我们请两位两三位来感谢，我们真是不开口感谢，石头都要开口感谢，因为看见神这样奇妙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他的奥秘向我们显明，他要借着教会做成他奇妙的大功，他的爱是如此的长阔高深。我们请几位令我们感谢赞美上帝，为着他赐给我们的这一张宝贝的圣经，感谢他赞美他。主，主，不要等待圣灵感动你就开口感谢赞美。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哎，没有，主，
因为当某是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就把我们救回
来。Amen。
替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差遣你自己的儿子来到世间，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复活，将来还要再来，叫我们这些你的儿女都有盼望。替我们谢谢你。
Amen。
替我们更谢谢你今天接着第三章，让我们知道你的奥秘。
Amen。
让我们知道，叫我们要有信心。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阿门。
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你真是施恩施福给我们这个。 察就白，就我们真是在你里面有个等候仰望的心，等候你自己的话语的接近，让你自己的话语就要激励我们，
叫
我们真是能够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爱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可以这样祈求，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慈悲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恩典终究流传着一切救赎里面，终究是保罗一定到现在使我们在一切救赎之后的人能够拯救你的恩典。这个恩典的确是告诉你，的确是圣灵家中是还有几个就家庭，我们一个人的力量能够也能一样的抓住这种四面回去全员还没有胜利的人能够对他做
法，
我们这样子自己的祷告感谢不配我就和他的书记
阿们。好，我们来把这个今天的圣经节读一次啊，三章第六节，三章第六节，同声来读吧。好，我们整齐的来读，以弗所书三章六节。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接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好，我们后来就要把它背熟啊。我们今天查经就到这里结束，那么下面有用点心的时间，那么我也要请几位在一起跟我祷告，思想我们下一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二我们要分组的事，要在一起商量一下。要请我们的会长、副会长，请王师母，还有两位执事，我们在一起，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在一起祷告，预备心，看下一次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事项。谢谢。好，今天有没有点心呢？哎，王师母有预备，做包子。
Michigan 有没有一位夫妻两个打电话跟你要请田牧师给他祷告，他儿子病了，有没有这个事？
叫什么名字？
姓名，你不要姓什么。有